现在来看保罗第三方面的策略，劝诫游手好闲者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从11、12节可以看出，某些人不光是消极的偷懒，还主动惹是生非，破坏教会的纪律和和睦。在前书4章11节，保罗曾经教训过，要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显然他们没有听从，继续专管闲事，搅扰别人。
我想他们人数虽然少，影响力呢却是很坏的，好像中国俗话说的，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但造成教会内部关系紧张，也让教会的对外形象受到损失。这让我想起来中国著名的乡土文学家赵树理先生曾经塑造了一个叫三仙姑的女人，她好逸恶劳，作风不正，好打听人家的私事，装神弄鬼，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当成发财的本钱。
嗯，是。所以在12节保罗说，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吩咐其实就是命令。
嗯，
用命令是因为有人屡教不改，用劝诫是仍然把他们当成主内弟兄。
我记得前书4章11、12节说过呢，要做安静人，是说不但在教会里面要安静，在公众场合也不应该太过的张扬，也就是华人常说的要安分守己，低调生活的意思。
接下来是第四方面的策略，在13节一开始，保罗第八次用弟兄们的称呼鼓励教会的其他成员，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加拉太书6章9节的经文也说过，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行善是善待别人，不丧志是不懈怠灰心的意思。
我猜保罗大概是发现了教会很多安分守己、忠心工作的基督徒被少数不守规矩、不肯做工的人搅扰的身心疲惫。保罗鼓励劝慰他们，虽然有少数游手好闲的人滥用兄弟相爱，但奉献爱心的弟兄姐妹不要心灰意懒，以至于放弃了对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你的猜测也有些道理，保罗指出这些不听从我们的人已经三番五次拒绝听从使徒的教训，可以说是顽梗不听劝的人。因此保罗提出两个命令，第一个是要记下他，更贴近原文的意思是要特别留意那些在对使徒的教导置若罔闻的人。第二个命令是不和他交往，也是重复五节的远离他。言外之意，这些人仍然可以来教会聚会，但其他信徒要少和他们来往，免得受到他们的干扰。
我觉得啊，今天的教会也需要用正面的影响力来克制负面的影响力。14节的不和他交往，表明教会主流民意的疏远态度，让这一类人反省而自觉羞愧，然后呢，回到使徒教导的路上来。
是的，现在来看第五方面的策略，15节教导会众，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对照前面说的不交往，却还是要接纳他们，把他们当弟兄。14、15节是处理闲懒人员的原则，从爱心出发，不姑息错误，以劝诫或者疏远的方式促使他们反省，把他们挽回到正道上来。
我想啊，爱心跟责备并不冲突，就像箴言27章5节指出的，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
是的，处置游手好闲的教会成员时，在个人层面上是用疏远的态度激发他们的羞愧反省之心，在教会的层面是纪律和劝诫并用，帮助他痛改前非，这样教会整体不被搅扰，每个成员也都从中吸取教训， 就像加拉太书六章一节所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下面我们要进入信尾最后三节经文，古灵啊，还是请你先给我们读一下好吗？
好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看到保罗不仅仅在信头问安的时候提到平安，在信尾呢也求神赐平安给帖城教会。我想求主耶稣随时随事赐平安给受到内外夹击的帖城基督徒是最美好的祝福了。
是的，十六节是这封信的第三次祈愿，向赐平安的主求平安。平安与救恩的意思相近，是一种健全的状态，当然就是没有负面因素，包括健康安泰、与神和好、与人和睦、内心和谐、平静等。只有平安的主才会赐下真平安，主的同在就是真平安。
范强啊，保罗在第十七节说，我的笔迹就是这样，这是不是为了防止有人伪造他的信件，用笔迹来提供一个辨别真假的指标，帖城信徒可以根据以前保罗留下的笔迹来分辨真伪呢？
是的，古灵，亲笔，笔迹中的笔字，原文是手，意思是手笔、笔迹。历史学家认为，在主后一世纪新约成书的那段时间，私人信件常常由本人口述，代笔人书写，在结束时由本人亲手签发，大概就像今天的文件吧，由专业文职人员打字，最后由本人签字。保罗要求收信人注意他的笔迹和签名，目的是防范伪造信件，也就是二章二节曾经提到的冒我名的书信。此外也凸显他的使徒权柄，信中的教训是重要而且必须遵守的。
我注意到啊，第十八节的结尾祝福话跟前书五章二十八节几乎完全一样，只是这里在你们之后加上了众人两个字，好像是在回应三章十六节众人的这个说法。
是的，你的观察很细腻。信尾祝福的几个关键字，赐平安的主、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保罗在前后书信的信头问候语的内容，恩惠平安，前后呼应。神是恩惠之源头，神为他子民所做的一切都以恩惠为基础，因此神拯救的基础与结果都是以基督耶稣为聚焦点的。古灵啊，我们已经把经文全部解释过了，你对这一课有什么看法呢？
这一课的三章六到十二节，针对游手好闲、不守规矩的人提出治理的原则；十三到十五节是教导全体会众应该惩治不守规矩的人，但惩治的目的不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挽回。16到18节呢是信尾的祝福问安，总而言之啊，集中研讨了信徒的生活态度以及教会怎么样提供帮助、教会纪律怎么样执行等等问题。
很好，教会纪律的执行要掌握好分寸，只能针对影响整个教会的事情。有神学家提出是针对公开、故意而且持续的不顺服会造成恶果的行为，我们也要小心。今天有些会众并不像古教会时期的信众对教会有强烈的归属感，执行纪律的目的是挽回、恢复和睦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分寸。
范强啊，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把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经文研读完了，请你再简单回顾一些主题，以及教会跟信徒应当怎么样来实践这些教训好吗？
好的，主再来能成为热门主题，在于人想透过预测来掌控末后的时间和个人的命运，这不但是本末倒置，而且是在干犯神的权柄。在后书第二章说得很清楚，时候一到，主耶稣必要亲自灭绝那位不法者。真信徒要把目光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一位福音杂志的主编说，为什么我们对那将要来的罪人那么有兴趣呢？他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所注目的应该是基督，而不是敌基督。
是啊，今天的世界五光十色，旋转不停，我们呢就好像小孩子跟父亲一起坐转椅，只看见周围转动的世界就会头晕目眩了，甚至想跳下去逃跑。如果面对着父亲，抱紧着父亲，就有安全感，不会害怕了。
不过身为光明之子，虽然不必为明天忧愁，却活得有目标，有道德原则，时刻警醒谨守，好像军人在和平时期仍保持战时的训练标准。此外，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将如何，却可以把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当成是在世上的最后一天来过。就好像耶稣基督昨天死去，今天复活，明天要再来。
嗯，有道理。我也觉得苦难跟神的公义也是很重要的主题，这对教会的稳定、信众的信心是有很大影响的。
是的，信耶稣基督不一定会减少人在世间的苦难，还可能正相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逼迫才更多。保罗从信心和宏观的角度，在后书一章三到九节，他以神的公义和判断，坚信神的报应和惩罚一定会来临，只是神没有给出他的时间表，也就训练我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他也从现实和微观的角度，在后书二章描述了主再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稳定了民心。
我想苦难跟忍耐也代表了信徒和神之间的关系，逼迫者先恨主耶稣基督，也连带让基督徒为义受逼迫。信徒跟主的关系越近，忍耐的程度也就越高。主后一到三世纪，罗马皇帝残酷地逼迫杀害基督徒，把他们扔进斗兽场，或者绑在火刑柱子上烧死。当时的基督徒不但不逃避，还甘心为主殉道。他们的见证大大震动了罗马社会，吸引了很多人成为基督徒。
是的，由此可以想到，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最终目的就是讨神喜悦。前书保罗谈到自己传福音的见证，也鼓励我们学习他的榜样，以讨神喜悦为目标，要尽心尽力的投入。
此外啊，后书提到的使徒传统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如果讨神喜悦更偏重个人的生活细节，那么传统就跟教会的大方向直接有关了。
是的，世上多变的潮流也会影响教会。保罗强调的传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不被潮流所淹没的。这些传统已成为圣经的经文，因此我们要谨守圣经的教导。保罗在后书二章二和三节警告我们，不要被异端邪说诱惑，要在各种潮流的冲击下仍然站立得稳。
那么保罗谈到有些伦理标准，比方说前书第四章谈到的性伦理、工作伦理和彼此相爱，对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启发呢？范强啊，
简而言之，在个人层面 对已婚者要对配偶忠诚，彼此相爱，互相尊重，对未婚者不可凭一时冲动行事，更要为自己和他人的长远幸福着想。在教会层次上，是告诫信徒性关系很圣洁，是神的子民与不信神的人的一个重要区别。教会要拒绝腐蚀，在世上做盐做光。
说到工作伦理，我觉得创世的时候神让人管理大地，不就是工作吗？工作也是养生的途径，不劳者不得食，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
是的，工作还有帮助他人的功能，比如旧约规定要留下田地的一角和果树的部分果子给没有能力养生的穷人和寡妇。工作伦理还包括工作目的和方式的正当性，如果以不正当的方式赚取高额回报，也不能算正经工作。
那么为了要实行彼此相爱，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选择职业的取向呢？
是的，虽然许多人把金钱作为职业选择的唯一标准，许多基督徒却自愿从事能帮助人的职业，比如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等等。即便有高收入，也可以低消费，奉献金钱帮助有需要的人，以出世的信仰满足入世的需求。在疾病流行和天灾人祸中，许多基督徒牺牲自己帮助他人，他们的榜样是福音的最佳口碑。圣经的教导能够丰富我们的人生经历，相信各位朋友一定也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中得到许多启发和实践的体会。
是啊，圣经并不只是为了提供历史的资料，最大的目的其实是造就教会跟信徒。只有每一位基督徒都有好的行为见证，才可能吸引更多人来认识耶稣基督。
在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最后一刻，谢谢您和我们一同研读，并且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再见。
再见。